对，我们要恢复一切神的话，我们真的要遵守主的话，那我们要完全的恢复，那我们不能够走一半的，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还有从东到西，所有的啊，要恢复才能够的。所以呢，当我们说我们要走改革中，我们真的要恢复归正的话，那一定不只是只有说要领受一些改革中培训，但是在每一样事情呢，都要能够有健全的啊，能够领受的，比如说我们不能够就在教导方面，甚至是敬拜，我们的祷告，甚至传道，甚至诗歌方面，慢慢的我们都要越来越严谨的能够抓到和得着啊。那所以在我们要恢复的时候呢，有一种东西叫做要严谨，还有要全备。那可能我说这些的时候，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皱眉头啊，到底在说什么啊？因为呢，那各位，当我们一直在成长啊，那我们一直在过信仰生活啊，起初的时候我们看诶没有问题，很好，很美好，过教会生活也 OK 啊，看起来很好，但是慢慢的你就发现有一些问题出现。那这些问题从哪里来呢？我们所面对的阻碍是哪里来呢？所以这方面我们深思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来到一个结论：如果神他的话他是真的啊，他是天父，他也是公义的，他也是掌权一切的，那么为什么我们的生命会有问题呢？为什么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能够得到能力啊、力量啊？那我们的生命里面所有神的美意，是不是能够找了又再找，而且越来越能够走向不是我，乃是神本身越来越显伟大啊？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的信仰生活越来越走向自我的话，越来越多得到暗示，我们的心灵反而越来越软弱啊，那我们就知道有问题，对不对？我们在心里面就是要亮起红灯，要知道有一些的问题。OK， 所以各位，我们在很多方面其实要设想的。当我们领受了神的话，连几节经文里面也有神很重要的意思在里面啊，也有神很深切的意思在里面。各位，当我们讲到敬拜啊，刚才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崇拜主，对不对？那崇拜的时候，大家会不会觉得说，要有丰富一点啊，然后要有比较好的音乐，比较好的歌声，比较大声啊，或者是说，要比较多元化啊，甚至开始的时候心里面要能够先领受啊，比较温柔一点进来啊。那各位是不是要这样？是不是慢慢的我们有一些方法啊，慢慢的我们在崇拜神方面，我们跑到有一点外表的事情，不是跑进我们想要顺服神啊，不是只是想要献一个祭物，对不对？什么记上15章22节，那里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啊，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有这样的经文。所以各位，我们在敬拜赞美祷告的时候，上帝愿我们要得的是什么呢？我们的心里面清洁无愧，正直的能够面对主。我们知道上帝说是就是，不是说就不是，对不对？我们自己也能够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我们知道我们的问题出现在哪里，不是那种主啊主啊，为什么我还是这样软弱这样，然后老半天了还是一样。对，圣经里面有诗篇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是有，的确有，但是呢，他祷告完过后呢，他喜乐了， 他看见主了，不是在那里一直转，不是在那里一直搅，对不对？如果一直在那里搅，一直在那里没有得到解决的话，那肯定不是我问题，就是神有问题。那神怎么可能有问题呢？我们怎么会来到神的面前说我们不信他，或者是说他有问题，那我们信他做什么？各位，所以各位，我们要恢复的东西呢，就是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接受他所启示的。各位，什么是偶像？偶像就是你代替了上帝所要强调的。整本圣经都有上帝所要强调的，有先有后，对不对？有秩序。所以各位，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比如说我们讲祷告，很多人想听祷告的信息。那什么叫祷告？祷告呢，有很多人祷告，他们感觉上帝好像很远这样。那我们为了要很亲近神，我们就尽量要唱，尽量要想到很亲密的东西吗？是这样吗？这个是有一点虚伪的。那因为这样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用自己的，不只是用自己的方法，你越做越发现神越远，因为你不是在靠神的话，对不对？神的话怎样说你能够信，在你心中里面有一个平安，因为你知道你所信的是什么，你所靠的是什么，所以你知道神会应允你。你所说的，你所想的东西，你知道神喜悦你，所以因为这样，所以你感受到这个属灵的感觉，你感受到神亲近你，离你不远，不是用外表的东西的，是因为你正直清洁的，你知道是就是就是来到主的面前这样子所以呢不是一直的好像找方法要靠近神，找那种桥梁的方法。如果你还在找的话，就是换一句话说，你看不到有神与你同在，你只求神与我同在，与我同在，你就是没有的，对不对？所以各位我们要明白，在祷告里面呢需要圣灵的所以第二就是需要圣灵。祷告里面需要怎样的圣灵呢？就是换一句话说，有感动的。那什么感动是人的感动吗？当然是从圣经来的感动。如果一次感动，两次感动，那你发现都是一样的，没有生的，也没有活的，慢慢你就没有感动了嘛，对不对？当然的，我们人是被神这样创造的。所以你听诗歌你做崇拜，你继续反复的一些话是没有办法帮助我们的是耶稣基督说，你不要像一些人反复祷告，反复又是反复，反复又反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被神创造是要用我们所有的身心灵来经历他，来认识他。在圣经的背后有上帝，在我们所见的一切有上帝，在我的被误导的地方有上帝。那他说什么，他借着圣经所要显明出来的，你一定要得到扎心感动，然后悔改，对不对？这样的时候你才知道有神大过你，他要掌权你，他要制服你，你要顺服他。所以这个叫祷告。所以祷告少不了悔改还有信靠，对吗？那祷告呢，也不是只有用一个很奇怪的语言在那里就是不只是我们讲这个灵恩派，有很多人他们祷告的时候不知道祷告什么，所以祷告的时候呢口里面咚咚咚咚咚，但是不知道在祷告什么。所以其实呢他在说什么他不知道，那他在向神说话吗？神知道他的心，对，但是你都不知道你在祷告什么。那上帝为什么你要这样祷告？那你这样祷告的时候别人看到的是什么？你要给别人做一个样子，人家知道你有一个虔诚，人家知道你有一个祷告，你是不是要给上帝知道你在祷告，你有一个虔诚的一个样式？ 那上帝知道人的心，所以当然不能够接受，没有痛啊。所以祷告一定要有悟性，祷告一定要知道你所祷告的，你要知道你抓住什么应许祷告，你面对主的时候，你知道他要你改的东西是什么，对不对？所以你也不是很糊涂的，你知道了，你查验了，确认了，但是没有通，或者是一直在那里纠结，你知道不是这样祷告，你的祷告必定要再更新，一定有理由的，有这个理智啊，理性方面的会明白的，所以大家就会发现哦，其实敬拜、赞美、祷告，其实是越来越安静，越来越简单的，因为复杂的东西都在心里面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敬拜赞美的时候呢，很喜欢敬拜赞美的人哦，说真的，他们是喜欢安静的，他们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面对主，当然我们要身心灵要全部的要归荣耀给主，对不对？但是如果里面没有外，只是有外面的时候那爱主的人呢会很辛苦他会感觉到好像只是一个外表的一个表现，我宁可不要做这样的一个外表的一个举动，我宁可哀伤，愿主知道我的伤痛，然后我来到主的面前，我要知道原来我的伤痛，神也在伤痛，神也在忧伤，所以我要靠近主。所以其实说真的在改革的那个时候从罗马天主教出来的时候呢改革的教会其实他们的教会的崇拜有音乐，但是呢都是越来越简单的因为他们要敬拜的时候呢都要走向能够有个人然后深切的想到今天过去几天上帝所做的事所以他们的感恩是有理由的，所以当然有时候我们想不到，对不对？我们的信心不够，所以教会呢一起做崇拜的时候，我们有一点的诗歌，有一点的那个字句那帮助我们，那这些都是帮助，那如果帮助我们，我们没有跟上那个帮助的话，那叫什么崇拜，对不对？所以崇拜是要真崇拜是要真的所以各位还有呢，就是不只是认识这样，也认识你的信仰，你认识了基督，那基督是对你来说是什么？基督赦免了你一切的罪恶，所以你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得以洗净对吗？得以洗净，所以因信称义。那各位，这个因信称义呢，是没有我们任何的一些准则，或者是我们一些的行为，能够叫上帝给我们多一点的恩典多一点的好处，没有的。每一个人都一样，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呢，就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临到了，所以我们才归算为有义我们的罪全部在十字架上被耶稣基督钉死了。那各位，当你真正的明白这个教义的时候呢，也明白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意思的时候呢你回想过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自己没什么，对不对？你的整个信仰生活没什么，原来不只是我信了主，我信了主，这个义呢归算在我身上了，过后呢你就会发现原来我自己什么都没有什么叫义你真的得到公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是罪人，你真的是什么都没有。我要站在公义方面，原来我是眼瞎的，耶稣基督说称自己眼瞎的人他是看见的，称自己是有罪的人他是无罪的，因为他知道自己何等的需要主，所以他很谦卑这种谦卑呢不是自己狡不是自己想出很多自己很差的事，想到一个地步你自怜，不是这样的方法是因为你真实的知道你自己有罪，你很贫苦，你没有能力，你 你在很多方面一下子你就被绊倒，一下子你就看错，一下子你埋怨的时候你以为你有理由埋怨，但是一下子你发现，马上你就发现原来都是你的误区。因为你要享受的是上帝的能力，如果上帝有能力，为什么我一直在这个地方这个情况一直在那里讲？所以呢，他越来越对自己没有自信心，他越来越只有在上帝有自信心，只有在上帝有信心，自己算得了什么啊？需要靠主啊！然后呢，所得到的东西是越来越感恩啊！所以各位，这个因信称义的教育，我们抓紧的时候，也明白的时候呢，在整个的信仰生活里面啊，完全的改变啊，不是一点点问题啊，就是怪啊，一点点问题就是在那里想。公平不公平啊？在那个地方我就算是没有，我知道上帝要操练我啊。那阻挡我的是谁？当然是魔鬼撒旦，所以我要抵挡他，我要亲近神啊。所有的事都是虚假的，只有我靠近主才是真实的啊。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啊，因信称义的那个信仰呢，是不能够失去的啊。这个是教我们的，不只是我们的得救，教我们整个的信仰生活呢啊，能够活起来的。那等一下我们还有做一件事，就是圣餐。那圣餐呢，大家有没有想来做什么？一个月做一次，其实这个也很重要。那圣餐呢，就是一个月做一次的时候呢，我们就是领受到看得见的，然后跟弟兄姐妹一同的领受。为什么呢？我们领受的时候知道这是主所给的命令，我们也知道这个是跟弟兄姐妹一同领受的，不能够吃喝自己的罪，所以跟弟兄姐妹是合的。然后呢，面对主，我们自己的罪，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认罪。为什么？因为何等大的恩典，何等大的奥秘的那个敬虔啊，就是我们要纪念，我们要领受，当时要能够领受啊，对不对？所以各位，有很多人呢，有些人呢，领受圣餐、领受酒的时候呢，啊，就会发现，哎呀，好像越来越行事哦，啊，会不会啊？大家会不会越来越多就这样行事？但是如果大家知道这个圣餐是，啊，耶稣基督定的，啊，你就会相信，耶稣基督说，啊，你每逢想到我这样，所以有那个次序，有那个长的。那个领受的那个地方，所以换一句话说，上帝知道我们需要常常领受，啊，常常领受。为什么呢？你常常领受的时候，越来越没有感动哦，啊，换一句话说什么？你要操练了，啊，你不能够只有在那里呢，有什么事情发生，等着啊，有感动我才领受。那时候你要操练，思想天上的事，啊，圣餐是给我们有机会啊，站起来啊，然后。领受的时候啊，受洗的人哦，站起来，然后知道教会的那个会友的那个重要性，然后一生里面我是属于天国的，然后一直要操练自己思念上面的事，然后与基督联合，不要做圣餐不想到基督，哪里可能？耶稣基督是圣餐的主，对不对？还有呢，还有多一个地方呢，我们要明白的就是教会的那个管理或者是治理啊，大家知道在整个教会的治理里面呢，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教导。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在领受神的话来成长，来做一切，来祷告，来敬拜，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所有的一切都是其实从神的话而来的。所以这个教导方面的那个职责啊，是最重要的。所以整个教会的那个治理都是为了要支撑那个传道的那个功夫啊，大家会理解吗？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怎么样认识圣经，怎么样认识神的话，然后连小组也不是只有吃啊，小组也是走向能够听神的话，然后领受神的教导，领受神的教导也谈论关于神的话的这个事情。因为要把这个教导的这个地方啊，把它高举起来。那为什么有这个事情呢？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呢，我们看就是今天的那个主题啊， 很多人他们不听神的话，他们就是不听神的话，就是不听神本身，不要听，他们不相信，他们也不觉得是有问题啊。这是连信徒也这样发生的，所以各位，这个是我们真的要能够进前，真的能够有活一个有能力，有越来越对我们自己的生命能够有把握啊！大家有没有对，有没有对自己的生命越来越把握啊？大家把握在哪里？大家有没有想过？大家去想啊！啊，我看过有一个人，他就是做了牧师啊，他讲他以前是很坏的啊，没有一个人能够管他的啊，他的性情是很乱的啊，但是他一直做牧师到七八十岁这样啊。他就做了这个见证，然后你听他的道的时候，你会知道他何等的一个严谨啊！你根本没有想到他原来是那么的随性啊！什么东西改变了他呢？他说一句话，他说：“当你对你自己的生命，你知道你做在神的面前，你的良心无愧的时候，哇！那个时候你的能力是。”无限的，你知道，大家会理解吗？你的肯定，你的确据，就是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良心无愧。可以办到吗？可以做到吗？大家，我跟大家说，如果在这方面你还是抓不到的话，其实不是其他人给你有难处、有压力，你的工作有问题，不是这些，不是其他人给你的问题。给你的伤害，给你的那个压力，是你在神在人的面前，你不能够良心无愧，啊，你多说少说，怪人诬赖人，啊，等等这些东西，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良心受谴责，但是如果你的良知，啊，能够正直起来，你所听到的神的话，你能够确认的话，我跟你说，你是刚强壮胆的，啊，你的问题是。可以胜过的任何的问题啊，任何问题，你面对无论怎样的问题，你是神的形象被造的，上帝的智慧，上帝的神性的那个相似点。那当然我们没有神的神性啊，但是神的能力，神的美意，神所给你的那个持守的能力，还有坚持下去的那个力量，你是不要非同小可，你不要以为没有。当你真的良心无愧啊，然后面对神，如果有错，你悔改，你悔改，你知道神原谅你，赦罪，哇，你是没有办法，人无论怎样讲你，你是能够站立起来的。所以各位，当有一个人，你好好的看，如果有一个人他真的是很容易摇动啊，或者说什么东西、听什么东西都摇动，你知道其实他不是在面对神。他也不是不能面对人，是这样的，因为他的良心受谴责。但是如果你的良心啊，你的良知能够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干净的话啊，因为你什么知道啊？因为你听神的话，你听神，你知道有神，你完全的依从他，那没有问题啊，你知道好了。所以我们所有的问题就是这个，太内疚，太受控告，不敢面对人，想转话题等等。你要等多久？各位要等多久？难道一直妥协吗？讲自己软弱，自己软弱，对，我们有软弱有犯罪，但是几时停？各位，当你知道主给你可以给你因信称义，可以给你得到那个恩典，但是需要你的配合改变啊，改进悔改，跟着他，顺服他，可以吗？当你这样做到的时候呢，当你挣扎的时候，挣扎是有，但是我看过啊，有很多，就是当一个人真的流泪悔改，来到神的面前，主，我的生命献给你，我的生命是属于你的，你来掌权，我已经不知道怎样来管理我的生命了。主来做我的主，你是我的救主， 这样子的时候呢，你的心意更新变化，重生然后成圣，这样的时候你有什么东西难得倒你？连你的性情都会变，你所喜欢的东西也慢慢改了。神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做的啊，只是问题是出现哪里呢？我们所听的，我们所领受的，我们所相信的，不是从神而来的，所以有限的能力。但是如果你真的听上帝，你真的聆听上帝，肯听上帝的话，那神的话本身是神所默示的，对不对？啊，他的话是有能力的，是能够改变人，你改变你自己，所有的事情都能够改变，叫你清洁无愧啊。这么看一看这个诗篇八十一啊，我已经讲了很多，但是其实这个诗篇八十一呢，如果我们有得到一个正确的一个眼光，我们才能够享受的。那这个诗篇八十一篇呢，刚好是诗篇啊，诗篇有五本书啊，五本书。诗篇八十一呢，原来是属于诗篇中的第三本啊。那如果你看这个第三本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第三本是比较悲观的啊，因为有很多的悲剧在里面啊。特别这个诗篇的第三本啊，就是啊，从73篇到89篇啊，因为这时候呢，甚至讲到以色列没有王啊，没有人，没有那个王，也没有上帝为王啊。74篇讲到就是那个圣殿被毁坏啊。88篇是唯一一个没有赞美的一个诗篇啊。89篇的时候讲到那个甚至那个王的那个冠冕呢，掉下去啊，掉在这个地上滚了啊，连王位都没有了啊，所以比较悲观的，好像没有王这样。那81篇呢，就是在如果大家数学好啊，73篇还有89篇中间就是81篇了，刚好中间哈啊。然后这个81篇的中间呢的经文是什么？就是第8节啊，刚刚好第8节啊。所以各位，这个当这个作诗的时候，以色列犹太人作诗的时候，其实是他们的数学是挺好的啊，也是很有那个次序啊，有这个的啊。他们开头，他们结束他们的中间的那个经文，其实都有意思的啊。中间就是讲到他们的心中心嘛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逃不了这种东西啊。所以有一些比较额外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他们是甚至想用圣经来算东西啊，什么达宾西括这些，其实有一点点理由的啦，因为他们知道有数学啊这些都在里面啊。讲了太远了，但是这里呢很奇妙啊，这个第8节呢就有这个以色列示马啊，西马啊，等一下我们一起看哦，就是 Hear O Israel 啊，听啊以色列，该听啊啊，这个是犹太人的一个祷告来的，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刚才我们起英文也是有这样的读啊，读一部分的哈、哦，那刚好呢这个，所以五本书里面第三本。第三本书里面又是在中间，然后中间又在中间，然后有这个意思在里头啊，所以挺奇妙的。然后呢又要喜乐的敬拜，所以第1节呢到第7节其实有喜乐的那个敬拜。那是我们今天不看。喜乐的敬拜应该是在什么时候呢？应该是在祝棚节，因为祝棚节呢是最喜乐的。而且大家知道 New Moon 跟 Full Moon 啊， New Moon 是什么？就是有那个什么月朔，跟月朔就是新月啊，就是 new moon， 月望就是满月啊，就是 full moon 啊，大家知道吗？new moon 就是看不到的 moon 就是没有看到的那个月亮，full moon 就是看到一粒球的那个月亮了啊，就是这样啊。所以那时候有一个是在初一，一个是在15，好像这样的啊。其实犹太人的那个日历啊，也跟我们华人的日历差不多一样，因为是跟着那个月亮的哈，应该是的哈，所以他们祝棚节的时候啊，所以吹号节 Feast of Trumpets 啊，跟祝棚节是那个喜乐的哈，所以吹号节呢是在月朔啊，就是 New Moon 啊，那祝棚节是在 Full Moon 啊，那原来在中间呢就是一个赎罪日 所以挺重要的一个节日。所以在圣经里面有一些讲 New Moon, Full Moon, 好像这种崇拜其实有那个很深切的意思在里面。所以已经懂了，第一节到第五节其实有讲到要就是敬拜而且要就是弹美琴手鼓这些要来做，所以喜乐的做。然后第六节第七节呢上帝就开始转了就是第一声就是上帝本身他是上帝来说话，是神就说了我说神说的时候就提醒每一位就是在这个诗篇八十一篇的时候就提醒他是唯一的上帝。 OK, 所以各位，这个第六节到第十六节呢我们今天就读第八节到第十四六节到十六节，其实它的风格它的内容写的时候就好像就是一般的那些先知书所写的那种呼吁。我们八十一章第八节到第十四节我们一起看。我的民啊，你当听，我要劝诫你，以色列啊，甚愿你肯听从我。所以这里就是那个虚马就是四马第九节，在你当中不可有别的神，外邦的神你也不可下拜，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所以这里有一点意味着呢，上帝要唯一敬拜，还有专一敬拜他的那种崇拜，而且他有给理由给那个理由因为他是神，所以当然应该听他的。第十一节，无奈我的民不听我的声音，以色列全不理我所以这里好像上帝是在 complain 有时候我们都 complain, 所以上帝也会 complain 上帝会埋怨就讲我的子民不听我不理我第十二节，我便任凭他们心里刚硬，随自己的计谋而行。我讲了很多次了，不管怎样讲讲了很多遍，也很硬心的讲也很劳力的讲，但是他们都不听了，那不要再情绪化了当然上帝不像人那种情绪化，但是他用人的那个表示来告诉我们他真的就是教我们明白主的那个爱主的那个迫切。所以其实大家如果可以看深一点在这几节经文看深一点的话，大家就会看到神的爱。 OK 所以十二节，我就任凭他们心里刚硬，随自己的计谋而行。十三节，甚愿我的民肯听从我，以色列肯行我的道。这个可能中文不是太过能够有那个表达但是如果看英语的有很多的感叹号，有很多的哦这种好像十三节 Oh, that my people would listen to me, that Israel would walk in my ways, 这种有那个很丰厚的那个感情在里面。第十四节，我便速速制服他们的仇敌，反手攻击他们的敌人所以他这里也说就是因为你们你们就是软弱犯罪我所以我没有办法救你们，我没有办法这样做，我本来有应许要给的要成就的，但是因为你们不可以简单来说幽默一点就是这样讲我们看一下第八节我们一个一个看所以神明首先应该打开耳朵听神的声音才对所以这个呢非常重要我们来到教会，我们读经特别是读经，我们要听圣经里面神本身的他的声音他的话，他的活泼的话，而且你不要只有用心听，你要用你的思想听用你的生命听，用你的所有的情况听，因为上帝正在对你说话 所以神的子民应该有受教的心，打开他的耳朵来听。然后这里呢有一个四马，四马就是刚才我说的虚马，四马，四马对这个在这个摩西五经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开头呢就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独一的主，三位一体，但是独一的。独一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的上帝的意思就是，所以因为是一个，所以你们单单要敬拜一位神，就是我啊，就是耶和华就是这样说啊，独一的神，独一的主，独一的公义者，独一的审判者啊，对不对？独一的执行者，独一的君王，是这个意思。所以你要靠他，你要让他啊，你要让他支配你，你要让他成为你的主宰啊，这样啊，因为我们是能够反对他的，我们是能够抗拒他的，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是如果大家读下去，刚才我们刚才读啊，就是听啊，所以我们的回应是，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无论你坐下、躺下、起来都要谈论，神是这样的一个要求啊，所以这个在旧约也好，在新约也好，都是一律的，都是这样的教导，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这个神所教我们要教我们要顺服他的这个事情呢，我们真的不要这么容易就藐视啊！上帝的子民呢是要听他的话的啊，所以这里呢上帝做一个老师啊，你们听一下好吗？听啊，听啊，你们开你们的耳朵，你们敬拜，你们赞美，你们做很多信仰生活，你们愿意来，对，但是如果你们的耳朵没有听的话，这些东西就慢慢没有用了，徒劳了啊。所以对，你们要圣洁，你们要做这个一切，但是你们要听啊，你们听，你们开我们的耳朵来明白主的话。有时候你不只是要听，你要明白主的意思啊，然后确认的时候，你知道你心里面与他很远，所以你知道该怎样谨慎，然后恢复，然后唤醒过来啊，对不对？所以各位，这个是我们上帝盼望我们成为学习者，我们要成为学习的，能够越来越能够读的啊，读啊，听啊，这些的。所以大家知道我们信徒啊是越来越能够读书才对的啊，读字啊，读东西啊。我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不一样，有些人是可以读，有些人开始是不能读，但是呢当你真的要听神的话，你真的要认识神，你会发现你逃不了系统啊，对不对？那个秩序，先讲什么后讲什么，然后你会分析人的话啊，特别如果你分析一个鬼杂的人的话，你不要分析太多也好，因为反正都是乱，听来听去都一样。但是上帝是有秩序的，他是创造主。然后我刚才跟你们证明了，对不对啊，就是那个整个的数学都在这个圣经里面啊，所以上帝是肯定他的话里面呢是值得能够查考的。你看，你读，你参考，你这样读的时候呢有次序的，有先后的，不会浪费你的生命的啊。有些东西在这个世界里面看了就会浪费啊，然后被那个事情呢就抓住。但是你被上帝的话抓住的话，会有 investment 啊，你可以 invest 啊，你这样投资的时候呢，你的整个的生命还有心灵呢会富裕起来。所以人呢是越来越聪明，越来越有智慧，越来越懂得忍耐，越来越懂得有力量啊，然后也越来越不需要人来帮助你，来牧养你，你甚至能够医治自己到一个地步，因为你领受了神的话，神是这样。所以在这里呢，上帝说我劝诫你们，英语呢有一个叫 I protest， 好像上帝在 protest 一样， 我反对啊，你们要听，你们不要不听 ，I protest 啊，是这个意思啊，他告诉我们啊，你们我们是何等刚硬的，我们有时候呢就掉入到那种刚硬的那个情况，所以愿我们听第九节呢，那耶和华甚是忌邪的，禁止他子民制造或向外邦神来下拜。那这里我们来看一看一些就是很不一样。各位如果看这个出埃及记还有申命记啊的话呢，大家就会看到就是 OK， 这里没有放出来啊。但是如果你们有自己圣经的话你就会看见出埃及记十诫里面或者申命记第五章十诫里面呢，先是讲说，先是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先讲这个然后过后呢才讲什么第十节是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帝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所以哪一个先哪一个后第一个是说什么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甚至有救你们过的第一讲这个，然后过后才说你们要听不要去雕刻偶像，要谨慎你们的心所爱的事情，有时候会偏离我的道你们要听对不对？那申命记也是一样，那我们来看第六节也是也是说我是耶和华这样，然后呢第八节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偶像呢不是只有外在的，有时候在我们心里面慢慢的也演变出来我们心所爱的人事情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回来第九节跟第十节，我们就会看见原来相反。为什么上帝要相反生命记也好就是出埃及记也好，摩西把那个神的道一一的写，大家知道吗？有写圣经的人，抄圣经的人呢然后以前没有打印机嘛做这些的人是他们很精准的不能够随便的，他们抄比这些抄本是很严谨的一个功课来的，所以很少有问题的有问题的话就是真的是意外但是他们是很严谨的那很严谨到一个地步呢，连这个上下第一先后都一样都有秩序的。所以摩西你看在出埃及记也好申命记也好都没有随意的把它秩序改变，但是这里诗篇很奇妙，反而改变那个秩序所以第九节反而是你们在中间不可有别神，外邦的神你们也不可下拜，然后第十节反而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领出来所以那个理由放后了所以先是尽力，然后后面呢才给那个理由。为什么呢？我跟大家说有两个理由，这个是神愿意我们操练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这个现今里面，很多人他们已经不要看神的话，不要看圣经，不要听他们很多信徒呢已经在这个世界里面跟非信徒一样就是属世，然后也不相信圣经，也不看圣经，也不管圣经里面的话，所以慢慢的就失去能力力量了，因为他们不认为这些真理呢是成为他们的生命和生活的根基，还有能够引导他们的 OK， 所以他们把自己生命的价值也丢弃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各位我跟大家说我要跟大家说这个，就是我们人很喜欢的就是有什么东西我可以领受，然后给我好处，然后我可以领受，然后得到益处，我自己就比较舒服比较稳定。人慢慢的只想听好听的话，他要的是因为好听的话比较能够叫他能够有创意他的技术，他的读书，他的做事比较能够亨通，不会受到打击但是只要听好听的，只要好的所以上帝为了 有时候要操练我们，所以相反的问我们。各位，大家想，我们活在的这个世界是有罪的世界，我们怎么能够一直寻找一些可安歇的啊，就是没有问题的，再也没有人在烦扰我的，哪里可能啊？你本来要找爱情的啊，有一天找到了啊，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妻子，你跟他生活在一起，哇，发现更多的控告、更多的严厉、更多的不好的东西啊，那怎么办？所以各位，我们要学习怎样在这个世界里面啊，在这个罪恶的这个世界里面来活，不要像有些人啊，各位。如果你不会学的话，你就会软弱。怎么样软弱呢？怪，怪来怪去，怪东西，怪人，啊，不可以的话怪教会，再不可以的话怪牧师，怪所有的人都怪，所有的东西都怪，啊，对不对？怪自己最亲的人，啊，最后怪不了了，怪自己，啊，自己很差，啊，所以只有在那里自怜，啊，什么都怪，怨天啊，尤人哈，所以，啊，所以各位。那有些人呢不可以玩 game 啊，玩多一点电视游戏机啊，然后电视游戏机可以给他死啊，给他玩啊，反正他完蛋不要紧啊，怪他呵呵，对不对？所以各位有很多东西，我们一直想，只要我的心结打开就好，哇，这样。所以换一句话说，他一直在逃避啊，逃避不想有压力啊，各位。要工作还是要不要工作？有些人做工做做做就是为了不要做工，啊，什么理由啊？做做做就是为了不要做工，那你要做还是不要做？啊，会，所以神的话呢，本身有讲三件事情，人真的是会被绊倒的，我们的心是会自我欺骗的，所以呢，如果你只是要自由。不要有任何的压力，不一定是对的，啊！其实呢，我们在悖逆之中，我们在那个原罪里面，我们还有罪性的啊！当然有一部分的原罪已经解决了，但是我们还有一些原罪，就是影响我们。OK， 所以有些人就说：“我不要律法管捆绑我，我不要神管我。”神每次听他的道的时候就是很压迫我，我不要律法，我不要对错，但是很奇妙的，人家如果偷你的车偷你的东西的时候，你就怎样，我要律法，我要公平，我要审判，对不对？但你要还是不要？所以各位，我们是有公义观的，你要还是不要？那对你自己不要，对别人要，那你就是没有那个价值观了，所以你慢慢的你就对自己没有尊敬，你自己不会尊敬自己。所以各位，当你有对错观，你有神的律法的时候，你才会有尊贵观，你才懂得怎样尊敬自己，尊敬别人。你不要只有要自由啊，不要律法，不要真理啊，这样的时候呢，你对自己的生命也是越来越小看。藐视，啊，所以人家尊敬你，给你一些的啊奖赏，你也是觉得说，哎呀，算了啦，我反正这个人哦也没什么，所以人家赞赏你，你也是得不到，也是没有，然后也是哎呀没有什么啦，听也没有受到鼓励，啊，人家讲你一点，哎呀又是在讲我了啊，所以总是在那个地方呢，没有真没有假，啊。反正应该讲，有被尊重的，真的啊是应该被尊重的，应该有那个荣誉的，你接受，你做得好的话，你接受，啊，你做得不好的话，你承认，应该这样嘛？所以没有那个对错，没有那个律法，没有那个神的真理的准则的时候，一个人啊，你想他的心性会怎样？所以一直搞。就是追求灵恩，追求那个神秘的东西，啊，追求了过后，得了过后，你只是一下子好，但是最终呢没有好起来，所以越来越远，越来越在真正的得医治方面越来越远，根本没有办法得医治。所以我跟大家说，虽然我们这样认识神的话，是比较慢的， 我们认识神的话需要理解，需要进到我们的心灵深处来明白。但是为了要明白的时候，有时候哇没有这么容易，所以会慢一点，对不对？所以没有这样快热。所以如果相比之下有灵恩派就是很冲有热音乐也比较美歌声也比较亮因为他们一直练嘛我们没有练因为我们一直在里面然后呢一直看圣经这样。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跟他们比啊？当然比不了啊对不对？那他们吸引多人那当然他们可以买的器材比较多比较好。这里呢没有，如果要跟着神的话没有这样多一直讲要省讲要省这个讲要省那个。但是各位，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长远来看神不会辜负我们。很重要是我们身心灵我们反而健壮起来我们懂得我们有什么没有什么不够的，我们在那个地方寻求智慧所以我们智慧通达。你有智慧的时候，你这样建造的时候，人家先跑快但是你知道是很多的误区但是你慢一点，但是你好好的建立，重要是好好的建立不是随便的建立。那如果你好好的建立起来，你就会知道这个根基呢是不能够撇去的，不会消灭的然后呢，为什么要怪人？为什么要怪事怪人有些人怪，为什么？你怪了，自己就显得比较公义一点，比较舒服一点，对不对？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根本不公义，根本没有一个准则，没有一个水准所以呢，根本不会有价值观自己也不会认为自己有什么的好你怪也是为了一下子的一个感受，你就经历一下，哇，我经历到有一些的情绪化的释放那个释放呢，只是一下子，因为过后你一直要寻找那种释放，你就发现找不到，你就对自己的那个感觉，对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马上跑下坡跌了，根本没有真正的信心能够在我们的心里面扎根。所以为什么上帝要把他这个相反呢？他要告诉我们后面就是说，我是耶和华，我是神所以先讲的后讲的，后讲的比较重要，对不对所以要把真正的这个事情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因为后面比较重要。所以上帝说你要听，你不要祭拜别的，你听然后认我为主是这个意思因为更宝贵的，你顺服是为什么？你顺服的不是顺服宝贵是上帝是宝贵，上帝是应当称颂的。所以顺服是为了要能够经历主，为了归荣耀给主，我们不要颠倒了所以在出埃及记、生命记也是这个意思，先讲的后讲的。但是这里是要告诉我们，我们心里面是不是尊主为大，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真的面对我们这个问题的时候面对我们这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真的愿意不愿意放下那因为先讲嘛我们都没有给理由就先讲，所以会被受伤。所以有时候上帝许可一下，为了操练我们操练我们不要软弱当然我们在人间里面不要什么东西都苛刻就是太苛刻，讲事实那事实有时候你要看情况，不是一下子每一个情况都能够说的。但是读圣经或者是教导的时候，我们要让那个祭坛还有那个教导能够居首位 OK 然后有时候如果人讲的有道理的时候听先不然的话你自己会越来越软弱，是这样的 OK。如果是一个软弱是一个问题的话，不要放，是软弱的话要处理因为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你的生命里面要 主在你的宝座上，你生命的宝座要给主，是这个。当你的生命给主的时候呢，对不对？你的信心才会恢复有能力，你才能够胜过的。如果主不是做你的主的话，在你的生命里面，在你的心里面不做你的主的话，那信心怎样产生？你怎么样能够有能力克服你的那个软弱呢？所以有时候我们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软弱，你不要只有说是软弱啊 ，OK 啊，等一下了，我知道这个要去祷告，不可以了，啊，你已经知道有问题的话，不要妥协，不可以等的，啊，因为再等的话就是不是给主做王了，乃是那时候呢，你给主，啊，然后呢，你给主，你挣扎过来，这个是我不能的，但是主做我的主，我要改，啊，我要让主做主。这样子的时候才不叫罪，因为跟大家，我跟大家说，当你知道是罪，但是你没有去改，这个是更大的罪，就是如同今天81篇所要说的，大家听这个81篇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上帝其实他越伤心，他的子民越有罪，大家会明白这点吗？他是我们的天父，他是我们的掌权者，我们怎么能够让他担忧？我们怎么能够让神埋怨？他所说的东西成立了怎么办？所以是更加重的那个罪。所以第十节，救恩呢，必要成为他们的约束，使他们能够侍奉耶和华。就快快的哦，他用三个论点。第一就是他是耶和华，所以已经说了他是耶和华，他是神啊，对不对？你不应该藐视，埃及人的时候啊，他们一直讲啊，就是他们觉得说，哦，你们是以色列的神啊，啊，出埃及的时候，那时候 ，OK 啊，好啊，你们就去吧啊，然后过后呢，就表啊，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假装性的，他们根本没有真心啊，不要真心是一回事啊，但是藐视啊，过后呢，十次啊回来说不要，不可以，过红海的时候还要追。所以换一句话说，他们真的是吐口水啊，对耶和华吐口水啊，啊，他们的罪是何等的严重啊，啊，所以他们的偶像真的是控制了他们。然后第二个论点呢，就是他成就啊，曾赐给列祖的那个应许啊，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的那个应许，说将来我必领你们的后裔从埃及地领出来。如果只有这样就做一个神迹过红海，没有意思啊！这个只有说上帝是真的，上帝是创造主，他可以做一个很奇妙的，但是他应许过，他应许过，所以就是因为他应许过，然后他成就了，所以这个就成为了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应许之约，所以我们应当称颂他，他值得我们的称赞，不是因为他是创造主而已，是因为他为我们，他的创造主，他的能力是为了要成就他所应许的。第三，他保证将来的时候呢，因为他这样说嘛，他这样说，你口里面大大张口吧，你必得饱足。所以如果你持续的话，你坚守到底的话，保证你会得到富足。所以呢，当我们想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敬拜没有什么期待神的时候呢，也是一种罪来的。上帝在这里说，你要大大张口，大大的期待我。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大大期待呢？因为我们有罪，我们心里面良心过不了关，所以我们不敢求啊。所以上帝正在唤醒他的子民，你看吗？你连求也不敢啊！你连求也不敢，为什么呢？你的那个容量都没有，你不信，是这个的问题。你一直觉得贫穷啊，所以上帝一直说：“不是，我的恩典是很丰富的，但是就是你们没有那个手，没有那个口，没有那个耳朵，关的小小的，不然就是关到紧紧的， 我怎么样能够施恩典给你们呢？是这个意思啊。称耶和华的名，不要只有白白的称耶和华的名，因为呢，耶和华他是应当称颂的，不应该给他的敬拜跑到爱别的东西。所以新约是说，不要爱这个世界，还有地上的这个事情啊。所以各位，这个啊，我给一个见证啊。我在昨天呢晚上在预备的时候，预备信息的时候，我跟大家讲啊，今天晚上是我特别开心的时候，因为我要出国了，我要旅行啊一下。但是我旅行的时候，就心里面很悲观啊。为什么呢？哇，昨天有一个同工会啊，然后呢要预备信息，然后我要预备要什么 SIM 卡，要带什么东西，要那个网络，然后车子啊那个。然后有很多的这个事情哦，烦恼要预备这个预备那个，没有时间，然后就想哇，我真可怜，然后就在那里自怜这样，然后也跟太太说，但是呢，我预备的时候呢，主的话亮起来，何等的尊贵，在这样的一个忙碌的时候，你还能够侍奉主，为什么你埋怨呢？为什么你不能够尊主为大呢？我整个。找到感动了，我知道这个信息是要讲什么了，有时候就是一下子你不知道怎么样说，但是就是你一些的负面，原来一线之差，那个能力就在其中里面。所以我跟大家说，虽然可能你面对的有一些问题，但是那个问题你找到你的悔改还有信靠的时候呢，你就发现那个时候你的心里面的杂心就是你心里面可以得的那个能力啊。我们的生命啊是这样得能力而来的，不是你事情好了比较轻松了比较没有压力的，不是这种时候得到力量的，乃是有征战的情况，有需要征战的时候才来的啊。 OK， 所以第十一节呢，从一开始呢，他们就刚硬固执的心叛逆，因此耶和华以色列没有耶和华的份哦，所以这也给大家明白，这个如果因为约是这样的两方面的，因为没有给这个以色列没有理上帝，所以上帝慢慢呢也没有办法给他们任何的一个福分。第十二节，因此。耶和华就任凭他们自己的心思意念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就会知道一个东西啊，这个最大的管教就是上帝放弃了你，你要做什么就做吧，你要犯罪，你要软弱就继续软弱吧，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这个东西啊是很严重的，所以大家不要认为啊，哎，我现在好像没有人管，上帝没有管，好像很轻松啊，其实更加紧张才对，所以这里我也加一点，大家有没有看上帝的治理啊？最近我们同工会这样，上帝的治理不仅仅是管理，上帝的守护必须有落实的这个约束措施才对，如果你要治理，一定要有约束的地方，如果你真的要顺服主，一定有约束的地方，这个是要操练，也这个是要定出来的。不然的话你就不会看到有神的恩典。为什么活在什么世界，你要真的认识自己。OK， 然后呢这里也多讲一个，神的恩典是可以被抗拒的，除非神有效的呼召他们。我们有这个在改革中有说无可抗拒的恩典，对不对但是无可抗拒的恩典不是说上帝的恩典不会抗拒的，不是这个意思。上帝的恩典是可以抗拒的，我们从81篇我们就看了，以色列民一直在抗拒神一直在抵挡神，然后神一直在叫到一个地步，他说我真的要放你们了要放你们了要任凭你们了其实上帝在呼召有一些在其中的真以色列民我们这些人呢就看见这个是很大的罪，然后上帝正在感动我们，正在定我们的罪，正在责备我们。有些人听得到，那听得到的时候呢，那改过来，改过来，我不可以再这样了，不可以再 不可以再继续像一样的样子这样活了，不然的话，世界上里面的世俗的那种智慧，还有那些计谋，还有我的那种思维方式，就会控制我了，完蛋了。所以大家会理解吗？当上帝任凭的时候呢，我们自己的以为的聪明，以为的那些好处还有安慰，那是更加糟糕的。因为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做啊？让问题多出现，我们才知道我们没有他不可以。但是上帝也这样说啊，给世人看啊，十三十四节，如同父亲责备世人，他指出是他们自己的愚昧阻碍了他们的那个胜利啊。所以这里要说的就是不只是那天父呢，当然因为为什么讲天父，因为他在十三节十四节所说的话啊，是很多感情的。天父在，如果大家自己翻开了，很多感情，刚才没有读嘛，很多感情的，通常像一个父亲这样，他是要劝他们，你们啊，驴啊，这以赛亚书一章三节，刚才那个经文有读了，牛都认识主人，驴都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也不止这样，也跟世人讲，为什么呢？是告诉他们，不是说上帝不能拯救，乃是说是他们的罪何等的严重啊！那如果上帝是真的是很伤心的话，那为什么他不要拯救每一个人？我们就会问这个东西啊。但是我们想回去啊，我们面对事实，真的有一些人没有信啊，对不对？到最后真的有一些人没有信啊，那我们就回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需要问了。为什么呢？就是说上帝有选一些人，然后上帝不选一些人，上帝选了一些人，就是说有一些人没有被选。上帝的性情呢，是不愿意有人灭亡，但是他选择人，拣选人的时候，有些人就没有被拣选到，只能讲到这里，不能再问下去了，因为圣经也没有说我们就不需要再问，这是很明显的，对不对？很明显的。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一件事是，上帝他是良善公义的，他要拣选谁就拣选谁，所以所以就停在那里。 OK， 为什么他不能够因为自己不愿意万人灭亡，但是呢就是不要拯救呢？因为这个是他的主权。上帝为什么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例子啊？大家想啊，第一是告诉我们他的恩典，第二是真的明白这个罪啊，是不是上帝的赦免就可以过的，上帝的恩典是真的可以抗拒的，对不对？神真的能够叫一个人改，但是那个改呢，是叫重生。那个重生的意思就是叫一个人知道自己的固执、自己的悖逆、自己的严重性啊，那个罪的那个严重性，如果没有神的话没有办法改，所以一生里面非要跟从靠主不可，是这样啊，没有其他的啊。大家回去想的话就会知道我们何等的需要主，我们何等的需要成为活人。我们不能够 OK 啦，上帝这样爱我啊，我需要的时候你来找我了，我软弱你来找我来阻止我啊， OK， 我要犯罪的时候上帝你来打我屁股一下好不好啊，那你祷告了上帝安静啊，上帝不一定会垂听，因为要醒过来，我们人要自己选择自己的路啊。上帝已经说了，而且上帝是用他的整个情绪都说了啊，所以呢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小看这个罪，不要小看我们的那个悖逆，我们何等是需要他。上帝不需要我们，是我们需要他，我们需要上帝认识我们，不是我们要认识他而已啊。 OK， 好，我们一起祷告。祝我们今天的 这个信息交托在你神的手中。愿主帮助我们来明白主，虽然你的道有指责的地方，但是有你很深切的爱在里面，一直在呼吁我们，一直要回到你的怀抱里，一直要劝解教我们能够有智慧来选择你主啊，我们何等的需要认识圣经，读圣经，我们何等需要听你的道，然后听明白道，也听懂，不是只有快快听，乃是听到我们的心灵里面去，到我们明白过来。主啊，我们的一生里面，我们要成为有智慧、有通达，然后懂得能够活起来，懂得也立下一些约束，来教我们走正确的路。主啊，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叫我们成为活人，不是死人。我们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名，阿门。